嘿、hey, 大家好，我是 Mike， 很久没有录新的节目，那这次呢是我新的节目的第一期是视频也是音频播客节目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在微博做了每周六的直播但是直播呢有很多时候可能并不能最准确最好的表达我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尝试一个新的节目形式这次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是我一个人自问自答，这次我们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次播客的合作人文英。
大家好，我是文英。我跟麦克老师认识了很多年，然后呢我们俩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最近两年都开始种菜，然后喜欢看书，然后喜欢做饭。那这次呢因为关注麦克老师很多年，然后也是一个运动小白吧，所以就是说经常看到麦克老师有很多的要回答很多粉丝的问题，所以这次也是作为一个群众代表来向麦克老师提问。
OK, so,那有了文英之后，我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不需要提问自己的问题，所以今天是我重启播客的第一期，过去的两年当中经历了很多的东西，我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相信很多人也经历了很多的东西。那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是把我过去两年的一些经历，特别是理念的变化，以及为什么重启播客还有节目，来以问答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我记得上次跟麦克老师合作这个播客好像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然后陆续你也做过一些内容，自己在拍摄很多的课程为什么这次就是突然叫我回来我们重新开始这样的一个音频播客的节目呢？
其实我做自媒体，也就是自己录自己的运动视频做播客节目的确是有很长时间了。其实以前发布的一些节目，我觉得很多人反馈都挺好的，他们就说什么时候再重启，什么时候再重启。我在去年直播的时候，可能不下十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很开心有人是听我们的节目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每个人都有分享的欲望，就是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当你的一些想法做法发生改变之后，你有一种想要告诉别人的这种一种想法。我觉得这次重启节目主要是因为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憋了很久很久了，再加上新冠疫情以来大家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很多时候跟别人的沟通就是通过一些视频节目或者是内容的方式来进行沟通。说实话，我在新冠疫情以来就是差不多最常见的就是家里的这几个人连我父母因为不能回去看他们都觉得很遥远很遥远。过去的一年半当中陪伴我最多的其实是在也最规律的是在微博上那些看我节目的朋友我过去的一年每周六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8点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虽然得不到推荐，但是每个星期有这样固定的一档节目之后，让我觉得我跟大家在保持连接，我也为我能够回答大家一些的问题感到很开心。虽然很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很久不自己拍视频，会有很多的这种相机的操作收声啊，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回顾一下，就每一次我最开心的时候都是能够跟大家有一个专注的那么一个时间进行互动，互相了解互相探讨，所以那是我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做让自己真正开心的事情。
刚才你说到这个直播啊，然后说到这个设备，我这是很多年没有见到麦克老师，然后我发现他这两年从我的观察来说最大的变化可能他成了一个设备党，因为他刚刚带我看了一下他所有的器材相机灯光真的是吓到我了，就是说可以说是投入了重金吧，就是希望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最好的这个基础上的保证，然后让这个整个过程比较流畅。那除了我观察到的就是你成为一个设备党之外，就是过去两年你的心理上就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就你说你有很强的表达欲，是什么催生了这个表达欲呢？
表达欲就是当你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交流的时候，你发现一旦有人跟你交流的时候你特别想说话。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过去几年当中其实经历了蛮多挫折当中最大的一个挫折就是我的创业项目这是很多人可能看我的视频或者看我的节目知道我创立了一个 APP 叫做极客运动 APP。 那我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疫情来了，然后加上经济的不好， 然后我们公司的运营可以说变得举步维艰。那当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课程如何更新。其实我应该是六七年前创立这个 APP 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给用户一些健康特别是运动方面的内容，然后还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对我们 APP 用户特别是我们会员用户的承诺是每个月要有一堂新课。所以因为疫情来了之后再加上经济比较紧张，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请明星老师来制作课程，所以我自己就开始重新在地下室拍摄课程。你刚才提到就是设备党，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设备党，但是我每次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哎呀，你可以到 APP 上去看，我大概是在一年半之前开始自己录制节目的，当时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相机，但是我总看了之后总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跟我们以前的这个看上去的视频效果有很大的差别，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要求。其实我个人在某些方面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要做非完美主义者，但是在对课程内容，因为对用户有承诺，我不能就是很粗糙的一个视频放上去，我这里是有点纠结的，所以也是出于无奈就开始探索怎样一个人提升视频拍摄的效果，从升级相机，后来意识到相机只是一部分，灯光还很重要，然后再收身，然后再怎样聚焦，到我现在我自己差不多成为半个摄影师了，所以因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我一个人，你刚才看到在地下室拍摄的场景，我的课程来拍我没有问题，但是我要有两个机位，我要有确保声音被收好，确保这个聚焦，所以我要做到这些设备，我对设备了如指掌，所以我平时一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拍一些事，虽然我不怎么发表，但是我是希望对设备的了解了如指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我要拍摄的时候机位一打开，灯光一打开，我就能全身心的投入到视频的录制当中去，因为所有的视频我们的用户你知道基本上我的视频都是一镜到底的，我没有什么当中 NG 咔重来，如果有摄影师有灯光师有收声师那会很方便，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咔重来多个文件从哪里再开始 it's just a lot of work、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不得不做到自己是自己的摄影师，所以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比较多一点。
刚才提到说因为疫情的影响可能公司的经营遇到一些状况，但是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在家了反而，然后包括你的理念还有你的 APP 里提倡的也是在家的尽量减少器械的运动，就其实很多人在这两年就是同行里面可能很多人是赚钱的，就是你觉得你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呢还是错过了什么，还是这本质上就跟你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最对于我来说我们公司比较困难很大的一个原因跟我的个人理念有关系的，因为怎么说呢，虽然是以公司运作，但是这个公司深深受我的影响，因为课程都是我来做，我们想做什么内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怎样赚钱，其实都是我有很大的影响在里边。我自己的个人的理念方面，比如说我们公司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课程，就是卖课程，但是你发现这几年如果做商业模式的话，大家都讲商业模式，商业模式说白了就是怎样赚钱嘛。现在就是这几年啊，就是流量为王，谁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然后再去做流量变现，对吗？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哎，我会怎么练，你们都来看我做直播做什么，你看我这样跳操很嗨，然后平台就会给流量，给了流量之后你怎么赚钱呢，就是哎，我要卖货，今天你看我练得这么好是因为我穿了这个衣服，或者是我吃了这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用了什么东西。但是当你仔细去看之后，对于卖东西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健身对于健康这件事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很多的时候那我们后续节目当中可能会聊得很深入很深入，关于健康的一些理念，关于运动的一些理念，关于饮食的一些理念，很简单，运动啊就是动啊，动本身就是让你健康的这样一个最主，不在于跟拍摄视频不一样，不是说设备啊，是你动了没有， 你不管有没有直播，不管有没有教练，不管你在哪里练习，你有没有动，每天你如果能花出半个小时时间来运动一下，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关于吃，那是更复杂的一个话题。你发现现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各种卖食品的这种广告，对吗？就是各种社交媒体，各种场合，但是真正做健康管理做得很好的人，体型管理做得很好的人都知道吃是很重要，但是吃并不是说有哪一个特效的减肥食品或者是补剂或者是哪个东西喝了什么奶就让你就健康了。吃的关键在于选择真正让你健康的食物，而那些健康的食物往往不是在超市里买的，往往不是我们手机一点就能买到的，我们需要去菜市场或者是自己种，或者自己非常有选择的选择那些健康的食材。记住了，我说的是食材而不是食品呀。所以我不知道我最近喜欢跑题，我刚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卖课程赚钱，不是卖货带货赚钱。我自己也其实我去年做了一年的直播，并不是说我没有做直播，但是因为我不愿意去遵循那种直播平台的规则。比如说直播平台他们就要叫你一个什么花式俯卧撑，然后你如果加了那个话题你也拍一个同款，他就会给流量。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做过俯卧撑的人，你不需要做那些花式的俯卧撑。花式的俯卧撑是让你的肩膀，让你的肘关节，让你的手腕受伤最快的方法。所以你发现那些花式俯卧撑会获取流量，但是基本上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健康的效益。谁受益？那些愿意去配合平台，比如说某音啊，什么某博啊，那些平台他们会发起做活动，对吗？做什么话题就会给流量。我的微博里经常收到，你发微博带这个东西，按照他们的规则来，他会就会给到你流量。而往往我就不愿意这样去做，我做的东西就是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我认为对你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不是被平台喜欢的那种创作者，我也不喜欢去按照他们的一些规则去引导大众怎样参与那些活动，那就注定了我们的商业模式也就不会那么的成功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用户是，我昨天在看有一个用户是已经在我们 APP 里训练打卡了有5年过去的一年运动特别特别多所以最让我感激的是这些用户，我们的忠实用户，特别是那些付费的用户。我们的会员费一年388块，好像6年没有变过，一直都没有变过。我非常感谢那些支持我们的那些会员用户。
这可能是很多人也会问说，哎，麦克老师，你这兢兢业业，然后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是不红啊？
红不红，说实话，我以前很在乎因为大家做这个东西就是希望人来看。如果说你定义红就是你的观众多的话，那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看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课程，包括我们的新节目，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红红不红不是我能掌握的。所以红的话是需要你是否适应了大众的需求，你是否适应了平台的他这种要求，你是否得到平台的流量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实话我的确不红，但是不红也有不红的好处，因为你红了就有不红的时候，所以你会有高峰也会一下子到低谷，什么变成过气网红啊，过气明星啊，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也许他们不在意，也许他们会有失落感。对于我来说虽然我没有不怎么红，但是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当我在做直播的时候，特别是在社交平台上遇到这种用户真的是跟着我们的视频练习过，然后问到就是非常深入的问题我甚至都能叫出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与其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我更加会选择让人更深入的了解你，然后我能够有更深远的一些影响。
就是不瞒你说，就是说我可能是属于你刚才说的这个消费群体之一，就是说我不会去带货的东西我不会看，但是确实是自从刘畊宏老师开始健身之后，我就成了刘畊宏女孩，然后一直大概练了也快4-5个月了。就是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同行，就是说我明白你的这个理念，就是说可能背后是要被平台裹挟着去做一些内容，但是 作为被这个潮流落下的人，你的心理就是说在过去两年你是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上的变化呢？
说实话我一开始不知道刘畊宏是谁，然后后来是你的朋友米花花发了我一个微信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火，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不火。我后来也看了他的一些视频，我说实话不能对他评价太多，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跳过一次操，但是我看到他的一些动作，我觉得你知道运动健身这个东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动起来。我觉得不管哪个教练不管哪个老师能够用他的方法让你动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达到了80%的效果。因为我经常说最好的训练方法可能提升你的效果20%，但是动与不动的差别是100%，对吧？但是很多的人是没有动起来，他们总在寻找最好的减肥方式，最好的操，最好的老师，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其实你不管是跟老师跳操或者跟哪个老师跳操，你如果说每天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你去运动，这个运动不一定是要跳操，不一定是要举铁，你去跑步，你去走路，你去游泳，你去打羽毛球，打乒乓球，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我觉得刘畊宏应该差不多50岁左右吧，
没到49，他自己说的48、49。
OK，
对，
其实我觉得我看过他的体型能在这个年龄保持的这样已经相当不容易，然后他能吸引流量，能够通过他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动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说他的动作有什么神奇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么认为。相反，有一些什么踢毽子的动作恰恰是你不应该做的动作，比如说在我们做后弯的时候你来做一个髋外旋，那当然这个有点术语了，但是你不能用这种在这个你说哪个动作最好的时候，他起码能让人动起来了，这个相对于人久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你要好很多。但是你要去细究他是不是通过跳这些操达到他这种体型的，我们不知道，对吗？就是艾米，我也看到有很多人说刘畊宏女孩，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哦，跳了几天就受伤了，但不能全怪刘畊宏啊。这个东西，所有运动这个东西，你练我的课程，你也有可能会受伤，对吗？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健身网红或者是网络的流量的比较大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整体来说，因为让大家从不动到动起来，然后再进一步，再更好的动起来，更科学的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不同的人来分享内容，分享他们的健身理念，我觉得整体是好事情。
刘畊宏可能更多带给我的是这个确实是让我动起来的这个动力，但是我也一直很关注你的微博，我就是发现这几年来说你在吃这方面其实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就是说如果不吃肉，我现在可以做到一周不吃肉，但是如果再超过5天我就会很想吃肉。就是我觉得很多粉丝也会看到麦克老师这几年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就会发现哎，很多人会问说哎，我觉得你好像憔悴了，然后你瘦了，我自己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你明显脸小了很多，就是但你自己好像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这个素食怎么变成素食主义者的？
首先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是一个素食者，我觉得这两个是有些差别。主义的话就谈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素食主义我就先讲一下这个差别。素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食物当中以植物来源的为主，我较少的有动物来源。那我说较少的话就是肉是我是差不多2年都没有吃了，那就是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动了，我不是全素，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披萨里面有一点 cheese 奶酪，这个是来自于动物来源。我自己对乳制品的看法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但有的时候我也不介意，比如说一个月我吃这么一次素食的披萨，那 我也 OK。有的时候我的汤里边有一点点小虾米，我也不介意，所以我不是全素，也不是素食主义。素食主义的话就是觉得我是素食，你也应该素食。那我不是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我选择素食是因为我自己理念的转变，我自己的学习把我引领到现在这种做法。但是我不觉得千篇一律应该所有人你们都吃肉的都不好，都对环境不好，对身体不好，你们都应该吃草或者吃植物来源的食物，我不觉得这样认为。因为你放在3年前我是一个吃肉的人，对吧？我以前有很多的视频就是告诉大家怎样健康的吃，我清楚的记得我买了一桌子的菜， 有肉有蛋有鱼有菜，然后告诉大家要多吃蛋白质，还给大家看肌肉啊什么东西。那回过头来，那个时候我错吗？我也不错，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停留在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就是为了长大肌肉。那个时候我大概36岁左右，我那时候追求的就是要大肌肉，追求的就是要看起来很壮。所以在那个阶段，在我那个认知的情况下，为我达到那个体型的目的，我吃肉没有错。但是我现在我已经45岁，我现在追求的不再是说需要在镜头面前表达你看我的二头肌有多强，你看我能深蹲多少重，我不再追求这些东西。我更加追求的是要健康，要内心的平静，要对环境的爱护，要善待其他的动物。那如果我追求的是这个，那我选择不吃肉，或者几乎不吃其他任何动物来源的食物，那这是我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个要让每个人去达到他自己认知提升到一定阶段之后自己去发生改变，不应该去强调你也应该怎样应该怎样。
哎，那不吃肉会减少肌肉吗？你自己会觉得好像肌肉少一些吗？
我不知道，我最近发布的课程，你看到我所有的课程的视频包括照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拍的，没有任何的后期处理，因为我也不会。我觉得从绝大多数人可能看觉得哦，视频上今天还有个人就是喜欢这种肌肉有线条感但是又不太壮的那种感觉你说肌肉会少一点吗？绝对量上那肯定少，我的体重减掉了接近有15斤，15到16斤左右，那18磅左右吧。你说肌肉的整体的重量应该是少了一些，肥肉少了很多，肌肉也少掉一些，但是你从整体体型啊，看照片看我的视频里边我的整个的肌肉的线条的话，我觉得反而更清晰了。为什么？因为我掉的脂肪比掉的肌肉多啊，所以你就发现肌肉更加凸显，线条更加好一点所以简单的说绝对肌肉会掉，包括力量也会降低一些，但是你要说从体型上从体脂百分比上是更高了，所以肌肉的百分比其实并没有下降多少。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不吃肉是源于这个理念上的观念上的转变，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肉的？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一下你这理念具体是怎么转变的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另外的好几期节目来慢慢的讲，但是我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转变的过程吧。如果说长期关注我的朋友知道我以前是学医的，我学了7年的医，后来在美国学了做医学研究，所以我对医学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我开始健身是因为说白了就是为了追求形体美，是虚荣，因为我想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觉得挺开心的，线条要好一点，那是我35岁36岁的时候的追求。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有一个转变是在我大概是在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发现人到40岁之后你的肌肉你的身体里的激素发生变化，你的雄激素不再那么高，你要再想长肌肉的话就变得很难很难。那时候我还处在一个想长肌肉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天我就在想，哎呀，到了我40岁的时候我要长肌肉怎样才能长呢？但是后来一发现，哎呀，要长的话要有生长激素的分泌啊，要有雄激素的分泌，但是像生长激素啊像一些生长是一个全身性的东西，到了40岁之后除了肌肉还有东西什么东西会生长？那就是肿瘤啊，那就是癌症啊。癌症的定义就是不可抑制的生长。你发现我们追求了那么多的生长生长生长，我们以为我们去吃很多东西吃很多蛋白质 我长的只是肌肉， no， 其实在身体内其他的细胞其他的组织都处在这种生长促进生长的环境下会促进癌症的发生。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子很担心，哇，我在追求生长的同时我怎样只能做到只长肌肉不长肿瘤细胞呢？其实发现基本上很难很难做到，因为你整个身体处于一个促生长的环境，你整个身体处于胰岛素分泌过高处于合成代谢大于分解代谢这样一种状态，你无法做到只长肌肉细胞。当然训练能够引导生长更多的是到肌肉上去，但是你无法做到胰岛素不去作用于其他的上皮细胞，比如说肠道的细胞，比如说肺细胞，对吗？所以那时候开始研究怎样才是一个最健康的饮食。我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让我开始看一些健康方面的书籍，因为我以前看的书籍虽然是学医的，但是看的都是一些健身教练啊教你怎么去吃，说白了就是 多吃蛋白质。但是后来我发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格雷格医生啊，英文名字叫 Michael Greger、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How Not to Die， 就是怎样不死，是反正中文应该是叫救命还是叫救命饮食，我记不清了。那本书对我的触动很大很大。他是一个医生，因为外婆还是奶奶有慢性病，所以后来通过饮食的调整逆转了这个慢性病，所以他开始对营养感兴趣后来深入的研究营养，在 YouTube 在很多社交平台分享了很多东西。他的主要的理念就是多吃植物来源的食物，少吃动物来源的食物。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开始觉得哦 OK，这个东西跟我以前的理念不太一样，所以我又开始去看其他的书。后来看到坎贝尔教授的，坎贝尔的教授应该是中国健康报告吧，他们两个的书名有的时候有混淆，一个叫救命，一个叫救命饮食， 我记不清了。反正坎贝尔教授呢，他更有意思，他是生长在一个美国的农场主家里就是养牛的，说白了就是产牛肉产牛奶然后去赚钱那种。他大学的时候为了想继承家里的这个事业，读了兽医专业，因为还想家里的这个养殖东西更好一点。但是大学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康奈尔还是哪个学校医学院，他发现，意外的发现动物蛋白促进癌症的发生与发展。后来他的一些机会，他到菲律宾去工作啊，在中国做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动物蛋白的摄入跟癌症的发生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当我看到这样两本书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两个人都是医生，都是不追求什么商业利益，不卖你蛋白粉的这样子的人。他们都是格雷格应该是格雷格医生应该是五十多岁吧，坎贝尔教授应该是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没有必要去卖你一些东西来赚钱，卖你蛋白粉的赚钱。他们告诉我们这些，而且他们用的这些理论依据，从我医学的角度看下来非常的令人信服。所以后来我就去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籍，包括重病之皇癌症，看了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叫什么 Dr. Furman， 我记不起书名。还有一本书叫做杂食者的两难，这本书之后哎呀，我一下子我记不清这个书的作者的名字。他就总结了一句话，健康饮食很简单用英文就是 eat foods mostly plants and not too much， 简单的说吃食物大部分都来自于植物，而且别吃太多。 That's all。 我觉得他总结的特别特别的精髓，我不能想象有谁把健康饮食概括的再那么精要。吃要吃，绝大部分来自于植物，不要吃太多，这就是健康饮食的奥秘。当然我看了很多书之后，那我一般来说我也不会相信哪一本书哪一个作者，但是当看到这么多的专业的人，他的理论依据非常的让人信服，那我就要去尝试了。我不会轻易放弃我那么多年的理念，所以我就自己开始植物基底饮食。以后我们会谈到素食跟植物基底饮食会有些差别，但简单的说法就是我大量的减少动物来源的食物的摄入，特别是肉类的摄入，包括猪肉牛肉鸡肉这些食物的食物之后，我就开始观察自己的变化，身体的变化。你知道我这里有一个笔记本，我每天是会早上起来上过厕所之后，我是第一件事先站到体重秤上测体脂，测自己腰围。我监测自己的身体参数有，其实从我一开始做健美比赛开始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但是最近三年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先监测自己，然后回顾我昨天的饮食，回顾我昨天身体的感受，然后再通过数据来看这个饮食这个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式。那如果有谁要想真的 serious 真的很严肃的要来管理自己的身材，必须做记录，不需要什么很花哨的东西，就是一个笔记本，把你的体重记下来，体脂百分比记下来，你的腰围是多少，感受是多少。当你这样做有几个月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你这种社交媒体看来的这种什么这个什么技巧那个什么东西，在这种大数据，我说的大数据不是那种海量数据，是你自己长期的数据面前，你就有一个显微镜去推敲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起码是对你有没有用。对于我来说，我就亲身的经历过了，从体重减掉了差不多18斤左右我可以清晰的看到我的腹肌，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去看镜子啊，我知道我的腰围变化哪怕有0.5厘米我都能 感受到，我每天站在秤上之前，你知道我第一做的不是说看这个秤是多少，我是根据我昨天的饮食，根据我昨天的训练，根据我昨晚的睡眠情况，我预测我的体重，预测我的体脂百分比，预测我的腰围。一般来说我的体脂百分比的预测不超过 0.2% 的误差，我对我的腰围的预测不超过 0.5 公分。当你有这样的这种一个健身是个科学，健身不是说是科学也是艺术啊。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种系统在那里的时候，你不管在哪里谁看来的东西，不管谁的动作，不管谁的饮食方法，你要亲身实践之后，你就知道哪个是真正有效的，哪个是真正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哪个是真正给你身体带来效果的。所以当我这样实践过之后，我自己瘦掉了差不多18斤左右。然后我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我需要拍视频，我不能说我为了拍一个视频我要做脱水什么的。我要拍视频就是现在我们录完这个节目，我 下去要拍一个视频，我脱掉衣服，我换上我的视频的装备，我就必须拍视频。我没有化妆，是没有什么后期剪辑，我必须在你的视频展现我真实的情况。所以 that's how I know， 这是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植物基底饮食对我身体是个什么改变。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之后，你就很难再去回去别人会劝你要吃点肉啊，要吃点什么啊。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测量的参数都是外在的东西，比如说体脂百分比，比如说什么腰围，比如说是照片里面的感觉。我还每年有体检。我知道这个话题我回答的比较多一点啊，但是这是我自己有太多太多想分享的话题。这是一个我们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利益所迷惑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到底是什么是最健康的运动，我是应该是在中国最早的一批说是4分钟快速家庭健身的。现在所有的人来一个都是 HIIT HIIT 对吧，所有的视频都是 HIIT， 因为快速。 No， 这个不是 HIIT， 绝大部分人不是 HIIT。 还有我刚才提到什么，就是 I lost 我这个But anyways， 我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我知道这样的不同的饮食对我自己身体是个什么影响。大家也可以去看，可以看我6、7年前的照片，6、7年前的视频，那个时候我教大家是怎么饮食的。再去看我老了大概7、8年之后，再去看我现在的饮食，再去看我现在的这个视频里边是个什么状态，自己选择你想要哪一种身体状态。
健康、营养、运动、读书，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凌云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一句话总结，就是说如果人能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话，你是会认为在40岁是一个坎儿，40岁以后肉吃的越少越好？
关于这个食物的成分的分配，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家能有共识的，小孩子需要快速生长，那小孩子多吃一点，小孩子吃点肉喝点奶没有太大的关系。最关键的一个时期应该是在25岁、30岁到50岁之间。往往这一段时间你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这是绝不是所有的人哈，而且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一个问题，普遍的体重会增加，普遍的会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腹围会增加，腹部的脂肪会增加。所以在20岁到50岁之间，这是一个通病，那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对吧？我们需要去解决。但是50岁、60岁往后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营养模式。因为我刚才说人，我觉得要去看营养的话，没有哪一个方式适合所有人，没有哪一种营养模式适合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需要不同对待。但是我们大致去看，可以说20岁之前，小孩子就是要快速的生长，那我们的营养上就是要多一点，这样他才有那些原材料去长身体，对吧？但是20岁到50岁之间，除非你是要长大肌肉，那你可以营养上多一点，对吧？但是绝大多数人，你如果都想保持一个20岁的身材，但是20岁到50岁之间，它的现实是什么呢？运动上没有20岁的时候多，但是吃的呢是比20岁越来越多，所以很自然的一个问题，你的体型上就会体重越来越多，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脂肪就往身体当中部位去累积，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所以那么我们要怎样做到20岁到50岁之间保持体型差不多？我现在体重跟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一样。那就很简单，就是要保持运动。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上你需要注意，我们会不自觉的多吃，你知道吗？因为条件好了，因为有钱了，因为食物极大丰富了，因为不断的有广告叫我们多吃多吃多吃多吃， you know? 所以我们会不自然的会多吃，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少吃一点点啊、当然这个少吃不光是那么简单，那我觉得很多人多吃的因为这几年被一些所谓的什么科学饮食的影响下，比如说生酮饮食啊，什么高蛋白饮食啊，低碳饮食的影响下，大家不自然的就觉得多吃点肉没关系啊，吃了两个面包就会胖。你发现你要仔细去分析的话，你 you know, 一块面包100大卡，一块牛排轻轻松松400-500大卡。所以我觉得在20岁到50岁之间要少吃一点，因为你的身体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热量，并不需要那么多蛋白质。但是到50岁，特别是60岁往后，人生又处于一个不同的阶段，这个时候人体的一些机能开始丧失一些功能，比如说你的肌肉开始流失比较多一点，你的一些细胞的修复来不及，以至于导致有些细胞开始死亡，包括说你的神经系统 脑细胞的死亡，当然还有其他的细胞死亡。这个时候反过来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 你还是要不吃肉。我的直觉是当我到60岁之后，我可能会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时候，包括可能一些比较干净的动物来源的蛋白质，就因为到了老年人的时候你需要弥补你的细胞的损失呀、yeah? 所以还是 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小孩子多吃一点 OK 的，20岁到50岁，20岁到60岁保持一个平衡。所谓的保持平衡对现代人就是多动一点少吃一点，这样才能勉强保持平衡。60岁往后你要减少机能的丢失，可以适当补充一点蛋白质。
嗯，但我们对健康的一个认知就是人是需要蛋白质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段。那比如说像孕妇的话，因为你说到小孩子是需要的，那么孕妇呢，就或者说植物基底的饮食能够满足你现在身体需要的所有的蛋白质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思考了很久，我们可以做几期专门的节目。很多人不知道蛋白质是什么，只是因为看广告或者是听网红说了要多吃蛋白质，而你作为群众代表，你能告诉我蛋白质是什么吗？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肉或者是豆类，会有一些鱼会有一些蛋白质、
yeah.
然后豆和鱼的蛋白质会更健康一些。
OK， 那你是告诉我哪个食物蛋白质多，哪个食物蛋白质好，但是你要告诉我蛋白质是干什么的？
维持你身上的需要基本的肉。
蛋白质是人啊，你要去看人基本上要完成一个功能的话都是要蛋白质去完成的。那人有基因，基因只是信息，只是告诉你，只是发一些指令，但是要去完成这些工作的话是要去蛋白质去完成，对吧？蛋白质它会比如说我们讲肌肉，它有肌动蛋白跟肌球蛋白，它们两个互相收缩之后你才会导致肌肉的收缩。同样你要维持你的呼吸心跳，这些都是要蛋白质去完成的。但是很多人一个最大的误解，蛋白质是根据你身体的需求去合成的，对不对？比如说我需要去多做运动，那我的肌肉就会哦，我多合成一点蛋白质，对吗？所以你发现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多吃蛋白质我就长蛋白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很多人吃很多大鱼大肉，结果长到哪里去了？长到脂肪。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说，你因为人体需要合成蛋白质，所以你必须补充大量的蛋白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的。因为人体是根据你有什么样的功能需求，我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简单的说一下，植物里边有充足的蛋白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食物，我们追踪到它的源头来自于哪里？
蛋白质？
来自于植物。
对。
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点真菌。
嗯，
对吗？
嗯，
所以。再来看，大家很多人都吃牛肉，牛吃的是什么？
草。
牛吃的是草。
嗯，
那就告诉你牛是怎么合成蛋白质的啊。草里植物里有足够的蛋白质的原料，只是牛因为要不断的走动维持它庞大的身躯，所以它合成很多的蛋白质呀、yeah? 所以我以前是世界最大运动营养品牌在中国大区的品牌大使，说白了就是蛋白粉的这种推销大使。我虽然不做销售，但是我是做他们的形象代表。我那时候有吃不完的蛋白粉，免费的。我前几天刚刚把家里的这些什么蛋白粉啊，什么氨基酸粉啊，全扔掉了。我指的是动物来源的蛋白粉，因为不需要。我所有的蛋白质来自于豆类，来自于植物。 很多人一个最大的误解，你刚才提到豆类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豆类的确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我觉得可能是最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之一。所有的生命都有蛋白质，因为没有蛋白质就是无法完成生命这个功能的。你一个细菌都有蛋白质，对吧？我们知道一个病毒它都有蛋白质，对吧？我们的人体内有，它是根据需求去合成蛋白质，而不是说我吃了很多牛肉我就长肌肉，不是那么一回事情的。所以你要身体，你要想长肌肉，那你必须去刺激肌肉，告诉身体，哎，我需要来完成这么大的负重，做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的身体就会根据需求说，哦，你需要做这个，所以我就开始合成这样蛋白质。关于蛋白质是来源于你的蛋白质有氨基酸合成的，是来自于大豆里的，还是来自于西兰花里的，还是来自于你的燕麦里的，还是来自于你的面粉里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动物来源的蛋白质比植物来源的蛋白质要优质。说对了一半，坎贝尔教授这个他非常好，因为他就是研究这个畜牧业怎样让牛啊羊啊长得更壮的一个。所谓的优质是怎样评价的？是吃进去这些氨基酸之后，让你的蛋白质的合成更加速，你知道吗？动物来源的蛋白为什么更容易让你长体重？几个原因。第一，氨基酸上不是所有的氨基酸都一样的，比如说有些蛋氨酸呢，它就是更多的刺激你的生长，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所以现在对蛋白质的评价是怎样让你生长的越快，那蛋白质所谓的效价就越高。你发现有没有一个大问题？现在绝大多数的人是要长肉还是应该减肉？
减肉。
减肉。但是你们知道主流媒体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要多吃肉。
嗯，
多吃肉能减肥。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因为当你吃了那些蛋氨酸，你刺激身体的这种信号传导系统，它就告诉你要长啊，要长啊，长啊。我们以前认为糖尿病只是因为多吃了糖，对吗？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同样的，这蛋白质也是促生长的这样一种激素，所以小孩子多吃一点，老年人多吃一点没有关系。对于要减肥的中年人，你要问自己，你的目的是要干什么？目的是要减肥，但是你在干什么啊？你在吃促进你生长的东西。我知道，当然他说哦，我要长肌肉，长了肌肉才能减肥嘛。但身体不是这样子，身体很难做到，就是你在增肌的同时又减肥。No。我以前说过这句话，所谓的增肌只不过是你长的肌，希望长的肌肉，长的肌肉比脂肪多一点，在整体上你是累积的，你的体重是增加的。但是所谓的减肥也是一样，你只不过是希望你减的肌肉比减的脂肪少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去细细的探讨。我这里不想去说啊，就大家就是吃肉都不好，我觉得根据情况来决定。如果说你是中年人，你的腰围很大，你想减重，那么你必须去问你为什么现在的做法没有让你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往往问题就是那么简单，往往就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会不会有可能我们所听到的所谓的减肥的知识，所谓的减肥的理念都是错的，或者都是误导的，或者都是受到商业利益的污染？
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刚才有一个遗漏问题，就是孕妇，简单来说，怀孕的人，因为你说蛋白质，动物蛋白质可以加速嘛，那么在短短的9到10个月的孕期之内，简单来说，孕妇应不应该吃肉？
我觉得对于孕妇要非常慎重的去对待的，因为你要知道，对于孕妇这个阶段她的目的是什么？孕妇这个阶段她的目的是让胎儿迅速的生长，为胎儿提供充足的营养。当我们建立了这个目的之后，那这个答案也就非常非常的明确，吃点肉没有关系，喝点奶没有关系，因为你需要做的是保持营养充足，不一定是为你自己，是为了你自己能够给胎儿足够的营养供应。所以当然你要说有没有全素的人也照样怀孕生下很健康的妈妈，当然有。但是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对于孕妇在备孕期间怀孕期间吃点肉完全无可厚非，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为胎儿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
刚才我们说到练习，说到运动跟吃的关系，那老话就说是7分吃3分练，那你会赞同这个观点吗？还是这句话也要根据人的这个不同的阶段来？
我不知道是你说的这个，你修正了一下，应该是你还是谁？我记不清了，是九分吃1分练。 当然我不觉得这个比率是吃占七成还是占九成有那么大的意义，我是这个意思就是很明确了，吃占很重要很重要的这样一部分。我觉得三分练七分吃完全不为过，说是一分练九分吃也完全不为过，吃相当相当的重要。作为一个专门给大家录健身视频的人，我希望说全都在练里，练完了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吃，我很希望能够这样说，但是我不能昧着良心这么说。你可以跟着我的视频练，天天练，但是如果你的吃上你不去用心去选择对你健康的食材的话，很有可能你不能达到你想要的那种结果，或者是你可能达到那种效果。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年大家慢慢忘记麦克老师是一个运动 APP 的创始人，更多想到你是西兰花的代言人是这样的原因吗？
Yeah,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可能来自于我的视频号的一些头衔吧，因为我以前还做一些合作啊，或者是跟别人有一起录节目的，别人前是在怎样介绍你我往往就是很纠结我到底是什么头衔，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是谁，对，就当你问你是谁的时候，我发现我到底是谁啊，我发现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创业公司，所以我是一个创业者，因为我做运动，所以我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健身教练，但我到底是谁所以我这个问题也是我过去两年当中问了很久很久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网红，我是一个什么，这个问题花了我两年时间去回答，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已经有清晰的概念我是谁。所谓的这些标题上，我的标题应该是极客运动 APP 创始人，西兰花的代言人，瑜伽大使，运动艺术家允许我一个个讲过了。为什么极客 APP 的创始人，因为我曾经创立了这个 APP， 我现在还在为这个 APP 做内容的输出，所以这是代表了我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西兰花代言人，因为我选择了植物基地饮食，因为我看到每一次打开社交媒体总是铺天盖地长得很好看的明星，男明星女明星告诉我们去吃这个食物，然后大家都来看吃这个，我就非常心痛，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健康的食物，说实话是坑害我们的一些食物。但是真正那些健康的食材，比如说西兰花，比如说胡萝卜，比如说菠菜，比如说各种豆子，没有人为他们代言。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代言？因为为他们代言赚不到一分钱，所以我就自己非常调侃的说，我来做西兰花的代言人。很有意思，就是当我在微博上说我是西兰花代言人之后，我做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洋葱代言人跳出来了，有青菜代言人出来了，胡萝卜代言人就出来了，我非常开心。所以我想传播的一些理念通过这个头衔是，真正健康的食物往往是没有包装的食物，往往是不会印象成分标签表的食物，往往是不会印上明星头像的食物，往往是不会在你在社交媒体开机画面看到的做广告的食物，所以吃那些地里长的树上长的那些真实的食物。这是回答你的问题。
那个瑜伽大使，因为我发现这两年你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做瑜伽，然后瑜伽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跨过去的一个坎，因为总觉得自己这个机能达不到瑜伽的一个基本的标准。你自己是在瑜伽上有什么领悟呢？
瑜伽，如果说你有说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对我过去两年改变最大，或者是说我每日写的日记当中，我每日感恩当中最多的，你可以回顾一下，可能最多的就是瑜伽。我非常庆幸遇到了瑜伽，当然也是因为我创立极客 APP， 很多用户要求看瑜伽的课程，所以我自己不懂瑜伽，所以我找了杨老师来合作，拍了一系列的瑜伽视频，也从此开始认识瑜伽。但是过去两年我对瑜伽的研究比较深入多一点，如果说 你在这边看到我的书里边，也接近一半都是瑜伽的书籍。瑜伽让我知道了我是谁，瑜伽让我对运动有了新的感触，瑜伽转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瑜伽有很多人的误解，比如说瑜伽能减肥吗？瑜伽能消耗多少卡路里呀？男生能不能练瑜伽呀？我的柔韧性不够能不能练瑜伽呀？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使命，就是我要把这么一个美好的运动方式告诉更多的人。 所以我就自命为自己为瑜伽大师。因为我也不是哪个瑜伽装备的大师，我也不是哪个瑜伽产品的代言人，所以我任命为自己瑜伽大师，就是简单的一个使命，就是把这样一个美好的运动方式带给更多的人，男生女生，世界各地的人，让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瑜伽是什么，去练习瑜伽，通过瑜伽给生活带来快乐，带来美好，带来内心的平静，希望让很多的人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是一个自命的瑜伽大师。
嗯，我就是属于那个因为觉得柔韧度不够，然后被永远不敢尝试瑜伽这样一个人。然后但是你把瑜伽说的就是对你的影响这么大，你觉得就是如果总结一下来说话，它的神奇的点，改变你的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瑜伽让你知道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实瑜伽并不是说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瑜伽老师就是身材很好，然后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拉伸，就是劈叉呀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能做到劈竖叉了，你知道。但是我发现真正瑜伽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的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说我做到了劈叉，哈，我总算是个练瑜伽的人了。 No， 是在每一次练习的时候，而特别是当我挣扎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谁。这个比较深，比较复杂，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但是我尝试把它讲清楚。我过去的一年当中，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个观察者，当我们是观察者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个被观察的人。瑜伽为什么说让我知道自己是谁，其实跟我创业也有关系，因为我只能自己拍视频，我只能自己拍瑜伽视频，我自己又不是一个很柔韧的人，我从来没练习过，直到5年前我才是跟着我们的视频练，但是我又不得不去拍这个视频，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着练习练习练习。有一次我就发现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很多站立的动作摇摇晃晃，怎么不能保持平衡，我发现当我不能保持平衡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忘了所有其他的事情，因为我需要专注在当下，我需要保持一个脚站好不倒下来。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瑜伽让我忘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开始观察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在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我的重心在脚的内侧还是在外侧，脚掌还是在脚后跟，我的呼吸是什么。我又想了这个忘了那个，我发现我在很忙着观察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吗？所以那是第一次我觉得瑜伽很神奇。第二次的时候是我有一次受伤了，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受伤了，我那天就特别的难过，就是这下完了，课程都由我来拍，我万一受伤了，那谁来拍这个课程呢？那在别人看我当中，麦克还是一个健身教练嘛，我也感到很焦虑，我已经45岁了，我以后到了50岁我不能拍这些动作，那我又是谁呢？我一拍瑜伽的时候，我认为我是我的身体啊，体态很好，体式很好，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又不是我的身体。因为我就问，如果哪一天我不能拍这些高难度动作了，或者这些高难度动作我永远也做不到，那我还是一个瑜伽练习者吗？那时候我又意识到，你还是你啊，我就算断了一条手，断了一条胳膊，那我还是我啊。所以我虽然做不到这个动作，但是我其实不是那个身体啊，因为我是那个在观察那个身体的人，你发现吗？就是所以通过瑜伽练习最大的感悟就是，当我能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我就不再是那个事物。就像我现在在看到你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是你，对吧？当我练习瑜伽的时候，我在看我自己身体的时候，我又明白我其实不是那个身体，我是在看那个身体的人。但是这里就是升华的阶段来了。当我们有没有时候，有时候觉得我今天怎么好难过，或者我今天现在是一事无成，有点懊悔，但是你发现你在观察自己的情绪，你在观察自己的想法，在用英文来说，这里我必须加一点英文，这个就是 mind。 你发现你有一些意念，但是你又能意识到，我怎么有这个念头，我怎么有这个坏念头，怎么有这个这时候感到很开心。但你发现突然你觉得我在观察我的念头，当你用刚才的逻辑，当你能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个东西，那你就会发现，哇，我都不是自己的念头，我都是不是自己的想法，那我到底是什么啊？根据瑜伽的逻辑追溯到最后，我们就是纯意识， 我们就是一个永远存在的这样一种纯意识，我们在看着世界万物。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我们不会随着这些表象而消失而死亡。我不是身体，我不是意念，我不会因为我掉了一个胳膊我就不是我，我也不是因为我最后死亡我的身体离开了我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是永恒的这样 一种纯意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瑜伽让我知道了我是谁。我知道这种说法可能会有点荒谬虚无缥缈，对很多人来说难以接受，我能理解。这是我花了两年时间，我经过一次次的反思，我看过很多瑜伽的哲学书，每天接近一到两个小时的练习当中才知道的我是谁。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当我知道我是谁之后，我刚才提到的说这几年当中创业的一些挫折，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一些痛苦，我都能够应付过来。 I'm happy now, I'm a happy person, 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我可能不表现的那个样子，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内心很开心很开心的人。开心表现在哪里？开心表现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两分钟秒睡。这就是你能做到的一种内心的平静。因为我知道，我也担心我爸妈的身体，我也担心公司的运营，我也担心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担心小孩的成长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当你知道你是谁之后，你也知道别人是谁。比如说我担心我爸妈的身体，万一他们身体不好了我怎么办，我会很痛苦。但是我后来想，你知道你是谁，你是纯意识，对吗？你别忘了你爸妈也是纯意识，虽然可能会有健康的问题，可能会离开这个人世，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永恒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哇， it's so powerful, 就是你觉得很多的担忧很多的痛苦能够瞬间化解。当然我也说我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也常常忘记我是谁。当我们有再次苦恼的时候，再次有焦躁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又忘了我是谁。当然通过不断的练习，你是练瑜伽也好，练太极也好，沉浸在你的舞蹈里面也好，沉浸在你做自己的事情里面也好，都 OK。 在对我来说这个都是一种瑜伽。当你忘了自己是肉身，忘了自己是一种表象的时候，成为一种纯意识的存在的时候，那个是你真实的状态。我们常常忘了自己真实的状态，所以才会有种种担忧，种种苦恼。 So 下次练习瑜伽的时候，不要去想我要达到这个体式才能做到瑜伽。当你能观察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当你能观察自己意念的时候，啊，这个才是瑜伽的真谛。所以瑜伽的真谛不是能够劈叉，不是到达哪一个体式，而是尝试去到达那个体式，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观察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谁。
嗯，哇，听上去瑜伽是一个可以再花一两期节目来讲的一个话题。那我就替粉丝来问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就问到，比如说一周里面瑜伽力量训练跟有氧你是怎么合理安排的，或者你推荐怎么样安排比较好？
瑜伽力量和有氧，哇，这三个运动我都做啊，就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不像我这样就是专门拍视频健身的人，我一般一天的训练时间差不多是两个小时，我觉得这是我职业的需要，我也有这个条件来做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人，如果说能够每天花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来训练的话，就已经相当相当不容易如果说你能花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那我是建议做一些瑜伽再做一些力量。比如说可以这么组合，对于我来说瑜伽是每天都必须做的，因为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瑜伽已经不再是一个身体上的东西了，是一个你把它称之为冥想也好，跟自己对话也好，往内心的探索也好，只是这样一种运动方式。它可以是你做跟着我们的视频做瑜伽，或者是你就简单做一些拉伸，但是拉伸的时候不是去听音乐，而是向内关注的话，这个在我来说就已经是瑜伽。如果说我们这样来定义瑜伽的时候，瑜伽的话，那我如果说你每天有一个小时训练的话，我觉得起码我会半个小时是在做瑜伽，另外的半个小时做力量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来换着来。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训练，我可能天天都有瑜伽，但是周一我是瑜伽加力量，先做力量再做瑜伽哈。周二我就是有氧加瑜伽，比如说跑个步啊，骑个车啊，游个泳啊，什么东西，再加上这个瑜伽。然后周三又是力量加瑜伽，周四这样轮换着来。对于我来说， 瑜伽 is every day， 瑜伽是每天都必须做的，而且并不一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常规就是先做一些呼吸法，呼吸法也是瑜伽呀。我们都知道要运动躯体，但是当我们学习了呼吸法之后，是我们在运动内脏啊。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是有一些偏见啊，瑜伽是每天都做的，其他的话比如说有氧跟力量你可以轮换着来。当然如果说你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并不一定纠结每天都瑜伽，你可能对于普通人你从来没做过瑜伽，一个星期加三次的瑜伽啊，或者是有专注的拉伸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要收尾了，在结尾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这档节目里面我们可能以后会探讨什么样的话题，然后大家可以在哪里收看和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以及麦克老师你自己想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做的一些事情和未来的一些计划。
对于这个新的节目，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但是还没有一个仔细的规划，但是我想聊的话题啊，我的关注我很久的人应该都知道是健康相关的话题。这个健康的话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包括一些思想上的健康啊，比如说一些读书的一些内容的分享。然后我还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子的问答，因为这个是我对着镜头一个人无法引出来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也知道很多用户啊，特别是关注我很久的用户有一些问题啊，想要向我提问，我也很抱歉，就是以前不能做到所有的问题都去回答，然后又不能很及时的回答。我希望在每次的节目当中都会加进一些用户的问题，你们可以在我的微博提问，在我的播客提问啊，或者在我的极客运动 APP 里面向我提问。那提问的问题话题还是那几个，健康、运动、瑜伽、营养或者读书相关的问题，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看法的一些问题。我也希望以后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不知道能加多少问题进来，但是我觉得用户的问题非常好，可能反映了绝大部分用户他内心的一些疑问。我希望能够有三五个问题每期节目当中都加进来我们会到这各种社交媒体上去看挑选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这样问题来做回答。第三个就是在哪里看我们的节目在国内的朋友在微博在播客就是音频的话，目前是喜马拉雅，这也是以前你帮我维持的那个节目，我希望把它重新启动起来。然后可能有一些，因为我知道这个节目很长，今天第一期节目就聊这么长，我觉得可能会把有一些片段剪成这种片段，在一些社交媒体包括微博抖音视频号这些当然我想触达的这种用户也不仅仅限于国内其实在全世界的华人也很多，我甚至也考虑做一些英文档的节目，所以在海外的朋友看我们的 YouTube， 那我们也找一个海外的播客的这样平台把这个发出去，一开始肯定会是中文的方式来进行以后的话也许会尝试有英文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各大视频平台各大社交媒体各大播客渠道。
好的，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粉丝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定期的在麦克老师的微博呀以及其他的这个极客 APP 相关的这个社交平台上提出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可能每期节目的最后15分钟左右或者10分钟的时候给大家集中的回答一下这些问题，这样的话麦克老师不用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都回答大家怎么快速减肥这样的问题对吧。好的，那么就感谢大家第一期的收听，然后也敬请期待我们以后每一期的节目，然后带来你的问题，谢谢大家。好，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